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所以你看，作诗的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啊。
他说呢，何能如此如我也呢？这个我们怎么会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简直不可想象，就是这样啊。所以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在属灵上要往前追求啊，要进入主话语的丰富。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里面受主的吸引，叫你跟随主永不疲惫，并且永远觉得不够啊。很多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聚了一段时间会了十年八年觉得够了，我不晓得你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好多基督徒觉得够了，觉得大概就这个样吧，信主我们也就这回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这个到最后呢就需要用一些活动呢，一些外面的感官东西刺激才能够维系这个基督徒生活，其实这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进入基督的丰富。如果我们真正进入那个丰富的话呢，根本就不需要外面这些感官上刺激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你会在主面前觉得那个里面的吸引啊，这个催促啊，那个属灵的那个胃口啊，实在是无法停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进入这样的境界啊，这样你在跟随主的路上呢，你才走得长远，并且越走越起劲啊。这个是走上行，唱上行诗啊，不是走下坡路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主跟前走下坡路啊，才追求没多久，你看到就好像没劲了，这个不对的。我感谢主，实在是给我一点点的经历啊，那么能够对主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也是一直追求到今天的，越过越觉得，哎呀，这里面的丰富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能讲得清楚，也没办法用我们思想能够领会的完的，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一点点小小的经历能把它经历的完全的。所以要感谢神的恩典啊，所以要在我们属灵生命经历上面呢，要不断的往前啊，不断的有追求，好吧？所以像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个爱啊，这个作诗的人有领会啊，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在深处有领会。我们另外再唱一首啊，222首进入幔内。因为最近这一连串的我们在交通这个会幕啊，弟兄姊妹们，就这首诗歌呢跟这个会幕有点关系啊。我们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旧约的这个会幕呢已经过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把会幕中间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些意义呢通通把它完成。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幔内啊，活在至圣所的里面。但是呢，当我们读会幕整个的意义的时候呢，它能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今天进到幔内啊，那么主到底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啊，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盼望这个诗歌在提醒我们啊，我们的生活呢最重要的是活在幔内啊，与主之间能有直接最亲密的交通啊。我们来唱唱这首诗歌。
进入幔内，
唱错了。
Yeah.
前面一句话说啊，进入幔内，愿这福气你有份的啊。其实我们都有份的啊，这个所以唱出诗歌的时候，你不要有感觉说，哎呀，大概我没有份的。所以做事的人好像提醒我们要有份的。其实呢，你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们，你就有份啊。我们是已经有份，我们是已经得着，但是呢，我们需要在经历中间能够进入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啊。所以活在这个幔内，活在至圣所里面，也就是活在神的隐秘处啊。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跟神之间有隐秘处的相交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啊。今天我们这些活在肉身中的人，神我们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不对？但是在灵里面呢，你能够与他有交通，并且在灵里面呢，你能够进到他隐秘的深处，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生活。所以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所做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生活啊。所以我们应当进入这个幔内的这种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才能够真正尝到那个与主交通的甜美啊，那个生活中啊有这种甜美的感觉。我不晓得在座我们弟兄姊妹蒙恩，有的人蒙恩刚刚没有多久啊，有的人已经蒙恩很多年了，在你跟随主的这一段时间里，你里面有没有过这种甜美的感觉过？有没有啊？
有
吗？应该有啊，感谢主啊，这是宝贵的。那么呢，不是光是一次甜美就过去了，要持守它，好吧？天天都要活在这种甜美的经历里面啊。当一个基督徒真正活在这种甜美的经历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上的改变，会看见你在许多事情上面的这种转变啊。所以基督徒不能光活在外面啊，要活在灵的深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他的跟前啊，在主的荣光中与主面对面啊。他说因此呢，就恩上荣上加荣的怎么样呢，我们就改变成为他的形象。所以基督徒的改变是怎么改变呢？不是今天呢你听了一篇的道啊，叫我们要温柔，那我们今天就来认温柔了啊。那么下次又听一篇道叫做谦卑，那么我们就大家来谦卑了啊。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做你做不到的， 你做出来的话呢，那是原来你人的天然行为的东西，在神的眼中的价值不大，对不对？乃是在隐秘处与主之间的交通的生活，不自觉的你就变温柔了，不自觉的你就变谦卑了。因为什么？这是主的形象从你的身上被显出来。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进入这样的经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感觉神的儿女们，有的时候我们像旧约圣徒的情形差不多，跟以色列情形差不多。神其实把很大的恩典给他们，但是呢，他们一直摸不着那个门进入这个丰富啊。他们好像在外面很热心为主做很多啊，那么也是在那里竭力的持守神的话语，但是神的丰富从来没享受到过啊。那不是说所有人的，中间也有一些人进入的啊，但大部分神的百姓都是这样。今天好像在这个地上的教会也是好像有这样的光景啊。所以你看见了，当神的儿女们追逐那些外面的这许多的这些热闹兴奋，这些外面的恩赐功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缺少什么？缺少在幔内的生活，根本里面就没有碰见主，知道吧？如果你里面真正碰见主的话，你不会追逐这些东西的。为什么这些神迹奇事啊，这些工作的、啊、这些组织外面东西啊，这些人的今天说这个善事，明天跑那里跑这里，这些都会吸引我们。我不说这些东西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切东西都要从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被打发做宣教士啊，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呢，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活在幔内，活在与主的交通中间，所以他的行动都是跟从里面的带领，像保罗一样。所以我想今天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够注重的话呢，那么你基督徒的路走不长远，或者呢更糟糕的呢，你会走到偏差的路上去，会把主之外的东西来代替主的自己。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晓得在圣经里面，神最终的思想是叫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个提醒当时代的圣徒要进入幔内啊。如果没有幔内的生活的话呢，你基督徒的生活你不可能能够有持续稳定的这种光景。那我们都知道，刚蒙得救的人，刚刚得救，这个生活的起伏很大啊，起伏很大啊。一下上天，一下下地啊，这么一天都上上下下不知道多少回啊。那么，但是如果你慢慢进入幔内与主之间有交通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就是开始怎么样，进入一种平稳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说会没有起伏，它会有，但是呢，没有这么起伏这么大啊，情绪上面的表现的感觉也没有来得这么强烈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活在幔内的这个福气啊。所以呢，进到幔内啊，他这里写的很好。第三节他说：“让主甜美将你熏的，让主的香啊，把你的熏透了。你到外面去之后，自然放出香气了，这是你亲近主的一种香气啊。那么让主的喜乐把你浸透了，那么就怎么样，在地上很乐意遵行他的旨意。你有一个基督徒心里面有喜乐，跟随主才有力气嘛，对不对啊？”如果来都没有什么快乐，那聚了半天会也不快乐啊，根本什么都没摸着，那这个基督徒真是可怜的，过得苦巴巴的，这种基督徒我看也不少，今天，所以因为没有能够进入那个主所叫我们的光景，那他第四节讲说呢，在主里面抛锚定啊，这是希伯来书的背景说的，我们有信心的锚啊，抛入幔内，对不对？这个锚一抛入幔内的话呢，那就是在信心上定住，已经在幔内生活上面怎么样，已经开始怎么样，有一个稳定的一种情况。他说你就能什么胜过地上的翻腾，那不管外面环境天翻地覆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并且呢，最后呢，在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啊，从你就活出天上的生命。我想这作诗的人对这个幔内的生活有相当的一个认识啊，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最后一节再唱一唱，好吧？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做一点祷告。
进入幔内，在主里。
主啊，因着你甜美的吸引，我们的心何等巴望能够把锚永远的抛入瓣内。主啊，我们的根要紧紧的扎在基督里。主啊，那是我们所有一切生命供应的源头。是你美丽的生命你身上的香气能够显出的原因。主啊，让我们真是渴慕联合于你的自己。主啊，你的救恩真是奇妙伟大。主啊，你的救恩从里面把我们生出来，再从里面长出来，一直达到我们全人的魂和身体。主啊，凡是神的儿女都要变成基督的形象。主啊，这称义成圣得荣耀，实在是你的旨意，实在是你永远的心意。主啊，愿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能够朝着这荣耀的旨意来奔跑。主啊，求你为我们赎回光阴。主啊，在许多的日子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悖逆，以及失去许多的福分，所以主啊，我们是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有份于这个福气。主啊，这是你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晚上的追求。主啊，再把我们带进幔内，让我们能够成为稳定住在幔内的人。主啊，让我们来瞻仰你，让我们真是被你的香气所熏，让我们能够永远的尝着主恩是何等的甜美。主啊，求你祝福晚上所有的交通，愿我们的弟兄口中所出的话语实在你是你天上的肥甘。主啊，要叫所有弟兄姊妹心中的渴慕都能够得到满足，更要让我们成为甘心乐意来遵行你旨意的人。主啊，让我们不仅是听到并且来行道。主啊，求你祝福这样的追求，愿弟兄姊妹实在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叫教会能够比往常要更合你的心意，真是成为一股坚定稳定的力量。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弟兄姊妹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
阿们。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因为你的救恩不仅把我们从仇敌从世界中拯救回来，
是的，
你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跟前，
是的，
让我们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
是的，
活在幔内，能够享受与神交通的甜美，享受在生命中对神丰盛的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只有进入这样的光景，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是何等的丰盛，才会吸引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你的旨意。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主啊，还是有周围很多的这些事物影响我们，
是的，
主啊，仇敌还是用很多的试探引诱，主啊，绊住很多神的百姓，主啊，也因为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无知，
主啊，
对主话语的不够认识，
是的，
所以我们一直还有许多活在外表的光景中，
是的，
主啊，今天我们求你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主，叫我们能知道你带我们所进进入的是何等的境界。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能够经历多多的经历，在你里面所蕴藏的丰富，让我们能和你之间过着一个最亲密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间隔的生活，也是没有任何的帕子阻隔的生活。主，让我们常常能够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赞美你。是的，有一天我们要亲眼见你，但是今天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临终看见你。主，我们愿意这样的生活，主啊，来支配我们，成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整个内容。
主啊，
主，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语进入你所要我们进入的。晚上我们再把你自己的话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主
啊，我们求你亲自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也知道今天主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的，也知道主你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什么。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我们从第九节啊读到第十九节，二十七章旧约圣经啊，而出埃及记，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读一下啊。找到了，我们请弟兄们先来。二十七章第九节开始，到十九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当有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
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
门的这边的幔子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
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
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
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
好，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九节到二十节，这里好像读起来好像是重复的啊，是重复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前面是山上的启示，后面就是实际的制作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两面都需要，一方面你有启示，另外一面呢也有实际的这个制作。那么第九节开始啊，弟兄们先来。
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铜子做的。
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肘，
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
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铜杆杆落的。
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20肘，高5肘，与院子的围子相配。
围子的柱子4根，带马的铜座4个，柱子上的钩子各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
好，我们看见当初啊，神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啊。那么在出埃及记记载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山上得到的启示，第二个就是在山下他们的制作。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日啊，他们在地上所做的跟山上的启示是完全的符合，所以他有两次重复的话语啊，这个不是一个累赘的话啊，乃是告诉我们说呢，山上怎样启示，山下就怎样的实行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教会来讲也是重要的启示。当我们从圣灵中得到天上的样式是怎样的话呢，地上的教会的实行就应该怎样啊。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有一定的一个样式，所以在旧约有会幕，有圣殿，对不对？是有个样式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一切所有的这些呢，都是指着基督的意义说的。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得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对基督的开启，然后教会在地上的实行呢，就要根据山上，根据天上的启示，我根据圣灵的启示来实行啊，这个必须啊，地上跟天上的完全一致啊，完全的这个相合，这个才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难怪呢，当摩西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之后呢，神警告他，神说你要谨慎啊，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摩西的确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这是希伯来书讲的。他怎么样？到了山下之后呢，他没有加上任何自己一点的意见，他也没有减少神的那个启示，完完全全按照圣经主的启示所指示的来建造会幕。并且我们晓得到后来我们会读到啊，主让他得着两个很得力的助手啊，这两个助手呢，他们也是怎么样，完全按照摩西所说的话那么去做，所以到最后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完全符合神的心中所要的那个光景，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今天主在地上的教会里面，主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寄望啊，希望我们在地上教会的生活完全符合于神对教会所有那个要的那个真实的意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不能按照天上的样式，按照神的一个启示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今天的忠心乃在于怎样，你准确的按照神的启示在神面前来服侍他。这个忠心不是说嘱托我一件事情我把它做到而已，弟兄姊妹，乃是说什么呢，完全按照神原初的心意，神永远的心意，在地上建立主的教会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会幕呢，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器具呢，和这些帐篷啊，这些呢，大致上我们就全部都看过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最后的一个点啊，就是什么？它的外院啊，外院呢有一个这个围子所做的一个好像是一道墙一样的啊。哎，当然是个帘子做的，它不是不别的东西做的，是一个是用那个布围子把它围起来的一个范围啊。不过这个呢，有它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如果你们手中有这个图的话，你可以看得就很清楚了啊。那么，不过这个图有点不大准确啊，我稍微等等再解释啊。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做帐幕的这个院子哈，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晓得这是会幕整个最外围的一个东西啊，最外围一个东西啊，所以它代表着一个什么 显明在世界中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记里面告诉我们，尼西米所承受神最大的一个托付呢，就是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对吧？那个城墙呢就代表着这个教会在世界中的见证啊，是一个明显向着外面所显出来的这个见证啊。不过我们刚才读过，如果你把这里面的这些都把它看过之后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哈，假设你今天站在一个山头上面啊，远远的瞭望这个会幕的话呢，真是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美丽啊。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人呢，神就是让他这样看，那就什么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呢，神把他带到三个不同的高度上面啊，那么望着以色列的营盘，他看见那个会幕的情况啊，哎呀，他真是这个那种美景呢 那个美景呢，叫他这个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变成祝福，三次都祝福啊，因为太美丽了。所以你如果远远的看见会幕的话呢，它是外面的一层的这个像篱笆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白颜色的啊？那我们看见上面的杆子是银的，那个柱子是铜的，所以那个太阳光一照在上面的时候啊，那真是非常的美丽啊。然后中间有一个会幕在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外围的这个围子啊，是非常美丽的啊，一个表现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按照属灵的含义上来讲，旧约的会幕就指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说的啊。所以说我们主在地上他在肉身中生活的见证是极其美丽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主对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中所彰显出来的应该是基督的那种的美丽，但是我们也晓得他这个围起来的这个范围呢啊，那么这个围子呢也成了一个什么明显的界限啊，一个界限啊。这个界限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个围子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属神的，在这个围子之外的都是属世界的，在这个围子里面的都是圣的，在围子之外的都是俗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个界限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他们必须要跟地上的这种光景有一个界限啊。我们晓得到后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时候，那个城墙也是一个界限啊。那我们知道从前没有城墙的时候啊，这些外邦人呢就挑着鱼啊，挑着这些东西进来卖，很容易都进来了，那个买卖人呢进进出出的啊，那就是把那个整个里面敬拜的气氛弄得是乌烟瘴气。所以后来呢，尼西米就起来建造了城墙，建造城墙之后怎么样呢，那么这些卖鱼的人就不能随便进去了，他有一定的时间，有时候可以让他进去，那么其他时间不准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启示我们今天主在地上的见证啊是有界限的，我们必须跟这个世界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一个分别啊，非常明显的分别啊，不是含糊的，不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什么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事物一混合的时候，那个见证就失去了啊。所以这个界限是非常的重要啊，但今天真正认识这个界限的人不太多啊，因为你有这个围子之后呢，那么我们晓得后面我们等等讲它一个门的，只有那个地方可以进出的，你不可能随随便便的进来，是吧？所以主耶稣也说嘛，我就是门的，那个不从门进来的呢，那个从墙里面爬进来都是贼，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爬进来的也不少啊，这个就是今天的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啊，我们看见那个教会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围子啊，这个是一个界限。那么呢，不仅是一个界限，弟兄姊妹，也是一个范围啊，它也是个范围啊，因为围起来了，就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所以是有一定的范围。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围子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以弗所书保罗一再强调的在基督里啊。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在基督里，我们的敬拜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要领会啊，这不是一句话语而已，你要真正的领会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人可以敬拜神啊，所以今天你如果来到会幕那里，你只有在这个院子里面所做的一切神是接受的啊，你在外面做不行的啊。你说我在外面围着外面呢，也弄个祭坛呢，我还站在自己来献祭，那个神不算数啊，那个神不能接纳。你说我在外面做了很多事情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只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所做的一切，接纳我们的侍奉，接纳我们的敬拜。你若是不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看没有多少的价值啊。那么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肉体里，是我们自己凭着肉体侍奉主，这个根本没价值啊，这个是在基督的范围之外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有可能呢，我们用了世界的方法啊，那也是在基督的范围之外。有可能我们用了世界的智慧，用了世界的手腕，甚至人用了世界的政治啊，这个都可能的啊。那我们晓得天主教里面这个政治的手腕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都在基督的范围之外。那么如果在这些范围之外的话呢，那我们所做的都要落空啊，并且神是不能接纳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有一个院子的外面的围子把它围起来，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心中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侍奉敬拜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追求是有一定范围的，神没有说啊随便你吧啊，不是的，神已经定了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除了在他里面之外，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神所要的侍奉能够归给他。那我们晓得这个围子呢，我们刚刚讲了，它不仅是个分界线，它也是一个保护。保护什么呢？它保护里面的敬拜，保护里面的侍奉啊。所以今天你在教会中啊，因为你能够画出一个主所要的一个界限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们，对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保护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在教会的聚会，当然我们存着善心来讲，所有都是神的儿女，每个基督徒团体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啊？这是没有错的，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有的聚会呢，你看见怎么样呢？是没有墙的啊，没有围子的，没有界限的，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的，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在里面追求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得不到保护，所以因此他们在属灵生活上产生出来的是半天半地的光景，有很多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主给我们一点的责任啊，我们有一点爱护神家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能够看见这个界限，在这个界限里面才是神所要的。我们知道撒旦一再的破坏这件事情啊，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毁坏，这是撒旦的工作。他就是怎么样呢？要叫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侍奉和敬拜呢，在一种混杂的情况的里面啊，因为这个一混杂的话，他就知道神的见证就失去了啊，神的心就不能满足，神不能住在这种混杂的光景中。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的话，你就看见啊，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倾向偶像，当他们有混杂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啊。你要读以西结书九章以后呢，那一段实在叫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啊，你读的时候你真是感觉很心酸呢、啊、神实在不愿意离开他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们把他逼走的，你知道吧？没有办法把他逼走的，一点一点把他逼走，神每走一步路就停一下啊。他讲那个基路伯那个荣耀，从那个约柜那里首先到了那个墙角，圣殿的墙角不肯离开，那就说还要等，要给神百姓机会，但是没有办法，那个荣耀就移到门槛啊，到门口了，对不对？到了门口之后呢，还是不行，就移到院子里面，到了院子里面，神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 但是以色列百姓所行所做的时代叫神没有办法再启动，所以最后怎么样，这个荣耀就停在东面的山上，表示神还是没有离开他们，但是呢停在山上就跟我们有距离了，对不对啊？但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神的心是爱他的百姓，是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的。但是若是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不能符合于神所要求的那种的情况的话呢，神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呢，如果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有一定的界限啊，一定的界限啊，那我们要懂得这个界限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界限啊，你不能把它，不要把它领会错了，变成闭关啊，我们跟谁都不来往，这个这是闭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闭关，我们没有闭关，但是我们要很谨慎的怎么样，不能容许那些不是基督的东西进到里面来，要叫弟兄姊妹们得到保护，因为这是根据圣经的一个教导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的这个非常困难的，在侍奉上非常困难的点。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些东西你又不能接受啊，你为了主的见证啊，你不能得罪神，但是呢你也不能不爱神的百姓，所以你夹在这个矛盾的和困难的当中啊。所以今天主的见证往前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容易，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们，我再说我们不是要爱我们这个团体，你要爱主的教会啊，你要爱主的心意，那个才是最宝贵啊。我们要共同的在这里因着主给我们的圣经的开启，我们知道什么是符合于主的心意，什么是不符合于主心意的事物。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什么明显的一个分界，那么这个呢成为什么里面敬拜的人的保护。因为我们晓得大多数神的儿女呢，实在来讲都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了啊，这个那个都搞不大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这里拉出一个见证的一个界限的话呢，这帮弟兄姊妹在里面就得到保护了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城呢被称作是有墙有门的城啊。那么会幕也是一样啊，这个院子呢它有围子所做的这个范围，那么也有门啊。这个围子所做的范围呢，我们知道你不能从那里通过的，那表示什么？表示一个隔断啊。那个门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这个门呢，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啊，弟兄姊妹，有的人听过，这个门呢是交通的一个原则。我们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可以进来，这是有一定的一个原则啊。不是什么都可以进来，也不是什么都不能进来啊。所以我常常讲嘛，我们人的性格上面来讲，是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只有墙没有门的，这个什么叫只有墙没有门，要跟他交通很困难，人家找不着门跟他交，那不交通的啊。哎，我也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你去找他什么话都不讲啊，这个也是叫你很着急啊。哎，你这么试那么试不得其门而入，他就是这么这样，这是一种个性，对吧？我们的个性的，那么有的个性呢是只有门没有墙的，啊，什么你看见这样的人呢？哎呀，那个豪爽的不得了啊，什么都可以进来，什么都可以出去的啊。那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有的教会就是啊，它封得很紧的。你如果不是他的 member 的什么东西的话呢，你在里面你没办法服侍的，你不行的啊。那么他把它封起来啊。那么有的教会呢，就到处都是门的，对吧？啊，这个人呢进人进人出，世界人进，连魔鬼进进出出都很方便的。高兴来就来了，高兴走就走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不是笑话。你看见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光景就这样。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必须明白啊，在神的心意里面，会幕是有墙有门的，圣殿是有墙有门的，教会同样也是有墙有门的啊。什么东西我们应当是筑墙，什么地方是开门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讲究啊。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不够老练的话呢，那么就发现这个是有时候会引进许多的困难和难处啊。 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呢先把这个会幕的这个围子啊，它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我想这样我们大家能懂得了啊。这个围子你不要轻看它，好像是这个是这个纱布做的，这个好像麻布做的，不纱布的，对不起，这麻布这个做的围子啊好像很简单，你读的这你整个读过了之后你说那也没什么，只不过就是外面围一道篱笆就是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非常重要。好，现在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啊，那个他首先告诉我们呢，这个围子啊是用什么呢？他说是用那个捻的细麻做的围子啊。这个细麻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它是预表着基督的圣洁和美丽说的，基督人性的圣洁和美丽说的啊。它是完全白的啊，他们这个细麻他把它漂白，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祭司们穿的衣服也是这个啊，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怎么我们要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所以呢这个也讲到是圣徒的义，那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指的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是基督的那个性格的美丽啊。所以这个叫做捻的细麻，这个捻是什么东西？捻是这么一个动作，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懂得什么叫捻呢、啊我不知道西方人懂不懂什么叫捻，就是搓的啊，怎么搓，对吧？这么搓还用手这么捻，所以是很细致的工作啊。这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啊、他所表现的很多地方都是什么非常的细致啊，不是粗糙的东西。所以那个麻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因为为了做这个外面的院子嘛，对不对啊？那么要那么细干嘛呢？它不行，外面的院子要做得很细，也不能粗制乱造的拿些什么那些随便那个麻绳什么东西把它织一织给它弄一下，这个不行啊。它叫捻的细麻，是非常细致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生命所表现的就是那种细致的那种的美丽，圣洁的美丽。那么他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会幕整个是一个长方形的啊，那么是坐西朝北啊，坐西朝北，说它有南面的纬子跟北面的纬子呢是比较长的啊。那么它这个长这个纬子很长啊，各多少100轴啊，100轴大概差不多150英尺啊，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距离，我们今天的算法大概是150英尺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是一片哦、啊、整个一片的这个纬子啊啊，那么长一百座一片织成的啊，等于是一片织成的啊。那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有好多的数字啊，就是圣经中的数字是有意义的啊。那么当然下面我所解释的只是做参考了啊，能够把大部分稍微的呢把这个意思呢稍微解释一下，不过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不过呢让我们能稍微领会一下就是了啊。那么这个一百呢哈、啊、一百是什么意思呢？一百就是啊这个十乘十啊，这个数字十乘十。那我们晓得圣经里面这个十这个数字的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十这个数字代表着公义要求的完全啊，因为我们晓得有十诫，对吧？圣经都有十条诫命，律法上的完全啊，律法要求的完全啊。那我们晓得在路德记里面呢，这个波阿斯要找证人的时候找十个证人，在城门口十个证人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十这个字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它是代表什么？代表着神在律法上公义要求的一个完全啊。所以在我们晓得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呢被称作是行义的生活啊，你读这个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行义 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以公义来做标准的啊。那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呢这个完全的数字啊一共有三个，一个什么七啊，七是完全，七是说到什么？七是说到地上受造的完全啊。我们可晓得神创造天地七天嘛，对吧？七是受造的完全。那么还有一个完全叫十二啊， 十二是什么完全呢？十二呢是将来永世的完全啊，永远的完全。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天上那个在身上都是十二啊，进入永世都是十二啊。所以这个是有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一百轴长的这个围子啊，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神在他律法公义要求底下的完全的行为啊。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必须行义的啊，这个围子必须行义。所以你不能容许不义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啊，所有犯罪的事物，所有破坏的东西不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它南北呢，它是对称的啊，是一个对称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我们觉得今天的一个大的为难，就是因为呢，大多数的教会不够重视这些原则啊。本来的教会与教会之间相互之间是呼应的，对吧？南北呼应，这个才好啊，相对称的一个见证啊。就像在这个启示录的二三章里讲的七个教会七个灯台灯光对照啊，应该是这样的光景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在地上你找不着一个聚会的情况，你能够跟他对照的话呢，你只好跟那个使徒的教会对照，变成这样，或跟教会历史上的那一些的真正遵行主旨意的那个情况来对照啊。它本来是应该相互对称的一种的完全。那么它这个整个一百轴啊，是一片之城的。这个也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代表着合一，就是向着外面啊是显出来的，因为这个南北这是两个面，对吧？向这些面上都显出来的啊。那并且呢，他说这个是一百轴，那是很长啊，对不对？这个很长啊，这个很长，这也讲到基督的度量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讲到基督是阔长身高嘛，对不对？长啊，这个长。那这个围子呢，它的高有多少呢？高是五轴啊，这个后面也讲到五轴。这个五是什么数字呢？这圣经里面的五是责任的数字，五也是做事情。你神造我们手指头五个啊，五个手指头是吧？在动物里面有没有什么动物是五个手指头？我看不，好像猴子是四个啊，很多动物都是四个指啊。就人的手是五个手指头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讲到我们的做事，讲到我们其实就是属灵上的一个责任啊。所以神今天把这个见证呢托付给教会啊。所以我们向着外面的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有神公义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好的见证啊，让世人看见了。那这个呢，然后呢，它这个在南面北面呢有各柱子二十根啊，要柱子二十根啊，因为你这么长的一个围子啊，要没有柱子那么把它撑起来的话呢，二十个柱子撑起来的话，那风吹起来说那飘起来是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所以它有二十个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呢哈，是铜做的啊，是铜柱啊，铜柱。然后底下呢，它有一个带一个是个铜的卯座啊，卯座。那这个柱子呢，我们晓得呢，这个柱子是一种坚固支撑的力量啊。我们晓得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被称作教会的柱石，对不对？所以你到圣殿里面去看的时候，也是前面有两根柱子啊。一个是雅金，一个是波阿斯，对吧？两根柱子啊，这个柱子代表的一个见证，代表今天我们人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固的一种的性情啊。那么它这个呢，铜是什么意思呢？铜在圣经里面呢是审判的意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以能够站立得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呢是站立基督为我们受审的这个根基上，我们要感谢主，是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受审判啊，他在十字架上神的审判临到他，所以今天的这个成为我们怎么样站稳的一个根基啊。所以他这里呢，这个围子呢，用二十根柱子在一面上，用二十个柱子呢把它撑起来啊。 所以你能够看见弟兄姊妹这个整个外面这个围子，它的意义就代表着主的救恩啊的全部的一些意义在里面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中的见证，让人明显看见的教会什么？教会是蒙救赎的一般人啊，他们彰显耶稣基督生命的美丽，在行为上表现出这个美丽啊。那么这个二十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二十呢，你就有两种的一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是二乘十，对不对？二十啊。但是还有一种乘法什么呢？是五乘四啊。所以这两种说法啊，所以我刚刚就讲了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意思意义啊，不当的解释也可以有点理会。那么我们晓得二是什么呢？二是见证的数字啊。十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是公义要求的一种的完全，所以呢是一种在律法底下神所要求完全的一种的见证啊。那么这个五乘四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晓得哈，刚刚讲过五代表责任，这个四代表什么呢？四是受造的数字啊，东西南北啊，四造，所以你四活物嘛，对不对？这是受造的数字啊，受造数字。所以呢，它这个呢，我们领会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受造的人啊，蒙拣选呢，来为神尽责任啊。那我们晓得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是吧？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尽到这个责任，所以这是二十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啊。然后下面我们就看见它的钩子和杆子什么呢？是用银子做的啊。这个银子的话呢，也是跟救赎有关，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银子呢，这个作为赎价，所以被称作赎价银啊。所以呢，这个更是怎么样，代表这个救恩的意义。那么这个杆子用来做什么呢？杆子用来什么？做联络的，对不对？杆子啊，它是大概每五轴啊过来就有一个座啊，这个座子中间呢用杆子啊，用那个银杆子呢把它连在一起啊，银色的很漂亮啊。然后呢，这个苇子上面做了很多的钩子，就把这个苇子怎么样挂在那个杆子上面啊，挂在那个杆子上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以基督的救赎彼此联络。因为我们从前彼此也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假使你因为我不信主，不在教会里，走到马路上谁是谁，这个根本没有关系，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吧？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成为弟兄姊妹呢？我们的关系这么亲密呢？因为什么？现在有个银杆子，还有银钩子啊，就勾住了，所以呢，大家这个联系在这个方面，所以呢，这是在救赎上面彼此的联络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除了在主救恩上面所给我们的关系之外啊，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这只是在教会啊。今天地上我们有亲戚，对不对？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同事啊，我们还有什么？有这个要同志，还有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关系在里面，对不对？啊，但是一进到教会里面去之后怎么样呢？就变成什么呢？都是弟兄姊妹，这是唯一在主的救恩上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是一个最纯的关系啊，是因着主的赎价把我们救回来。所以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啊，成为弟兄姊妹。那我们晓得今天在肉身中间的时候，在世界的生活里，社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父母，有儿女啊，那么有祖父祖母啊，那么有兄弟姐妹，这种的关系在，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将来到勇士里面去的时候呢，你看见在天上怎么样呢？只有神是父亲，我们怎么样都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啊，是我们的长兄，这不得了啊！那么彼此之间都是弟兄姊妹，对不对？你再也会不会看见其他的这种关系的啊？所以200年前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真理 他们因此呢，他们拒绝任何教会中间里面其他的各种的称呼啊，彼此称呼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看见啊，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个关系什么是生命的啊，其他的那些称呼的东西都是职务性的，对不对？就是你有一个位置啊，我们称你什么东西，但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姊妹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在主跟前要持守的啊。那么主打断我们所有天然的感情啊，那把我们建立在他的救恩里面，因着与救恩所你我称为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是银杆子、银钩子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它整个是一个联络上面的一种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要尽量在主的救恩里面，哎，彼此来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才是宝贵的啊！不过你看见人的肉体，甚至很容易就渗透到主的工作里面来了啊！虽然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但有些人呢，这个天然的情感上面呢，这个比较要好一点的、啊，所以你看见常常会有小的 group 出现的、啊，他们那些人呢，就是整天弄在一起啊，这个、当然了，我想这个哈，我常常讲，在基督里做朋友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太不好的事情，不过呢，你如果这帮人连得太紧，跟别人都没有关系，那就不大好了啊。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呢，我们要学着怎么样呢？所有弟兄姊妹都是我所宝贵的，不管他什么，有的跟也许个性跟你不相合，对不对？你也爱他啊，这样子你也宝贵他，这个才是什么？才是一个在一个纯净的一个根基上面啊。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的难处就是这样了、啊，有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还有属基督的，对不对？他们就出现了这一些不正常的一种的关系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竭力的持守这个，因为这个跟主的见证有密切的关系啊，要竭力持守这个东西。所以要记得这个杆子都是什么，都是用银子做的啊。好，现在呢我们呢转到看这个西面啊，这个西面的位置就是整个会幕的后面的那一个位置啊。那个位置是多长呢？是宽50轴啊，宽50轴啊。这个50轴呢很简单，就乘起来就是5×10了，对不对啊？5×10啊，那就说呢，在神公义的那个要求的完全底下来尽责任啊，这50轴啊，也代表一个意义。所以它的向着西面，或者这也都是向外的啊，就是也是教会都应该有的一个见证的。那么然后呢，它的柱子呢有10根柱子。然后那个卯座呢也有10个啊，就是我们想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个十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在主完全的救恩底下是吧，那么所建立的啊，这个见证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哈，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你就晓得这个图的话有点不大准确啊，因为这个图呢，你一看这个南面北面的都那个位置都要再长一点才能够得到啊。所以它是多出5轴啊，所以在另外这边所画的这个呢，它多出了2.5轴，这个2.5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圣经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对不对？所以可见什么呢？当初这个柱子啊，丁子明，我的领会是这样，是2根柱子并在一起的啊，好，就是在这个拐角的地方是2根柱子，一个是连着这个长的位置。另外呢，一个是连着这个短的位置，因为它只有100轴长嘛，你不能这样的话呢，变成要多出来一点，这变成一个空隙了，对不对？就不对了。那并且这2根柱子呢摆在一起呢，也有它的用意，因为在拐角的地方啊是特别吃力的地方，哎，它需要有加倍的力量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晓得在会幕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竖板的时候就讲到了，对不对？48块竖板。那么它在拐角的地方，它加半块板来支撑它，因为那个地方是特别吃力的地方啊，所以是2根柱子呢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呢这个那个稳固的力量是要加强的啊。那么 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东面的苇子，东面呢它是因为什么有个门在那里啊，所以它这个苇子的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它就是这边那边啊，这边有十五轴，那边有十五轴啊，有中间要空出二十轴的这个门啊，这个十五，它是这边十五轴跟那边十五轴呢，它怎么样？两边等于是相对称，对称啊，所以属灵史上讲这个也是一个平衡的啊，很重要的属灵上的一个平衡啊，都。那么这个十五呢，我想也很容易算，就是三乘五，对不对？啊，三乘五啊。那么三是什么数字呢？三是神的数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对吧？神具有一位，但是呢，他是三啊，父子圣灵啊。所以这个三乘五的话呢，就是神来为我尽责任。所以这个前门这边呢，这是、这个门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领会了啊。那么这个整个会幕呢是坐西朝东啊，那么东边是什么地方呢？东边是日出的地方，对不对？太阳从东边起来啊，太阳从东边起来，所以呢，这个东边呢预表神的荣耀啊，面向神的荣耀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东边日出呢也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神荣耀的旨意啊。所以也有人解释东边日出就代表复活，像面向复活的警戒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整个时代都在黑暗的里面啊，我们在等候那个最后的日出啊，所以那个日出就从东方起来的啊。所以代表当那个日头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叫黑夜就过去了，那我们开始进入永远，进入神的那个丰富啊。所以会幕呢是坐西朝东啊，这个整个圣殿也是这样的。所以直到今天呢，你要晓得那个圣殿那个东边的门呢，这是封起来的。为什么封起来呢？就是等候主回来啊，主没有回来，那个门永远不能开的啊。所以这里东面是有相当的意义，然后它有呢十五轴的这个围子呢，有柱子有什么三根啊，座子也有三根啊，这三我们现在已经晓得了，就讲的这是属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啊，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在这里呢是有审判，他有救恩啊。今天若是没有神的审判，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啊，若是没有主的救恩，我们在神的审判底下就灭亡了，对不对？感谢主，所以这些都说到神主耶稣基督啊，替我们担负了神公义的这个要求啊。然后他这个中间呢有二十轴呢是个门啊，这个门很重要。这个门上面怎么样呢？有个帘子，它是用帘子做的一个门啊，它也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个 gate 一样的，这个门是这么开的啊，不是的。它就是用个帘子啊。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二十的意思啊，这个二乘十嘛，对不对？代表神公义要求的啊，一个见证啊，完全的见证啊。那么这个帘子呢，你看的时候呢，它这个帘子的那个整个的制作的那个材料呢，跟里面那个会幕里面那个幔子的那个是同样的材料，是吧？跟会幕里面的那许多帐幕里面东西，并且也跟以后祭司们身上所穿的那个衣服呢是同样的材料啊，这就是一致，是一致。那么这里讲到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啊，这个我想我们从前讲这些会幕的造棚这些东西的时候，里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大家记这个蓝色代表属天的啊，属天的啊。所以这个帘子代表什么？只有属天的东西可以进来的啊。那么这个紫色代表什么？代表主的尊贵啊，王权啊，主耶稣是王啊。这个红色代表他的救赎，代表他这个血的颜色啊，代表主的救赎。这个细麻呢，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义啊，代表他人性生活的柔细和美丽。所以这个帘子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你进出门的时候呢，那个属灵的原则在哪里啊？ 所以它这个莲子跟里面的会木的那些有些东西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做出来？它是用绣的工，用手工啊，把它绣出来的。哇，这个绣实在是很细致的了，对吧？比那个捻呢还要来的细致，一针一针的这么把它绣出来的啊。这个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到中国大陆去，这个苏浙的这个刺绣很出名的啊，哇，他那个针呢，有的这么小的那个针呢，我看那个刺绣的针呢，那个如果掉地上我都拿不起来的啊。那个做工的那个女工啊，那个手非常的细，拿这么小的一根针啊，就这么穿呢、啊，这样穿啊。他有的时候这一幅的这个图画啊，一幅的这个画子，他绣两年呢、啊，哎，难怪很贵呀、啊，哈，名贵的不得了，有艺术品的，对不对？他一针一针的绣啊，所以这个绣，弟兄姊妹们，就是什么呢？把它这个穿透在这个布上面，这么来回啊，所以这也说明今天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是把什么呢？把基督的属天的性情、尊贵的性情、他的救赎啊，和他的这个人的那个行为中所显的义，一点一点的绣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你知道神的工作有的方面是这个杀牛宰羊啊，这个有的呢就是什么细工作，你能不能感觉得到弟兄姊妹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是吧？其实每天主都在你身上在绣啊，当然这个小针刺比较不痛，对吧？没什么太多感觉，不像那个杀牛宰羊的很有感觉啊。这个细的，这细细的，一天一天的，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哎。就怎么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不对了，神呢把这个话给你改一改啊，就是意念不对了，什么意念也给你改一改，那个都像绣工一样，就是把这基督所有的美丽的性格都怎么样组织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所以这个绣里面所包括的乃是一个十字架工作的啊一方面的事情的意义。那这个因为它这个门呢是用帘子的啊，这个帘子的话呢，就进出很容易嘛，对不对？哎，把帘子一掀就进去了啊。这不像这个大门呢，我们门上有锁，这个帘子也不能上锁，对不对？啊，这个帘子就很容易进出。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的神恩待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进到神的跟前呢，不是很困难的啊。你今天要去我们的会所，你至少还要带钥匙，那个还要锁，对不对？但是你用的帘子的话，看起来都不安全了，谁都可以进入。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的会幕里面，谁能够自由进出呢？也不是一般的百姓可以进去的，只有什么？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啊。那么感谢主，到新约时代，我们是什么？所有圣徒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出来到神的跟前。那么今天这个门是谁呢？是主自己。那么这个帘子是什么？帘子指的主的性情。所以你真正在属灵事情下入门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乃是按照基督的性格和他的性情进到神的跟前。如果你按照这里说上面所讲的四种材料的性质的话，你很容易进出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你来到神的跟前，有属天的性质就进到神的跟前，基督的尊贵王权进到神的跟前，在主的救恩里面进到神的跟前啊，在基督成为义的光景中进到神的跟前。所以这里门的这个帘子啊，那么这个帘子呢，他说呢是用这个四根柱子啊和四根卯呢，那么把它这个挂起来的。那么这个四呢是受造的数字啊，这个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所以因此呢，这里等于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门呢完全是为着受造的人在主的救赎中间可以进到神跟前敬拜和侍奉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讲到四啊，这里的四的数字，对吧？好，那么我们晓得那个当然这个柱子杆子都包括救赎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神为人预备了一个门可以进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讲，他说我就是门嘛， 从我进来的人怎么出入就得赏赐了，对不对？就得到神的供应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靠着基督进到神的，进到神的跟前呢、啊，在他的救恩中进到神的跟前，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围子呢，它不是光是在那个铜柱上面呢，那么就能站住的，因为在沙漠的地方呢，风沙很大啊，风很大，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拉那个绳子啊。那么打那个橛子，那么把它那个撑住，把它架住。那个整个会幕也是一样啊，它需要有那个橛子把它钉起来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橛子呢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铜做的啊，它告诉我们铜的橛子、啊。所以它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只有在神的审判中间能够稳固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没经过神的审判的话呢，那个根基是不稳固的，所以我们需要经过神的审判啊，那么能够把不属于基督的事物把它除去，然后让基督的性情在里面，它就成为稳固的根基。你们记得在先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啊，他说你要放长你的绳子啊，坚固你的橛子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也是这样，那个橛子是什么？是一个稳固的点，你才能放长绳子。今天我们晓得很多聚会哈、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大家效法古代的这些人的什么什么这些 missionary 的工作啊，其实呢，你这个地方呢，如果橛子不够稳固的话，那个绳子一放出去的话，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一去不回来的，啊，那这个不行的，啊，你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啊。光效法人的外表这个行为这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们啊，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第一个你要橛子先稳固啊，然后再放长绳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 Moravian 的这班弟兄们啊，当年他们打发这班弟兄姊妹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个个都是受到属灵上非常好的建立，他们真正懂得主要做什么，真正懂得主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他们被打发出去的时候都完全为着神的心意，没有任何人为着主的自己的利益。所以有的人呢一出去就变了，这个变的表示你的橛子不够稳固嘛，对不对？要有什么坚固的橛子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来讲，我们要加强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好啊，他们出去到了别人有些地方去之后呢，当那个光景不对的时候，他们为主还站住了啊，那就是什么，那个叫橛子啊。这个橛子，因为又经过了神的这个审判啊，它这个稳固能够成为稳固见证的东西啊。那么当然这个橛子也是告诉我们，主为我们受了审判啊，完成了救恩稳固的根基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永远感谢我们的主啊。若不是主耶稣经过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能经过神的审判啊。所以因着主受审，所以有了今天教会的这个橛子啊，稳固的，我们可以稳固这个整个见证的位置啊，帐幕的那个很固定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会幕啊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属灵的意义的，每一样的意义都是指着基督的见证做的。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会幕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好好的把它思想一下。弟兄姊妹，当你里面开启有一个完整的图画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不仅叫我们能有确定的标杆可以跟随主，也可以在生活的细节上面知道怎么样跟随主啊！所以这个整个会幕，我们到现在哈，我们把它这个大致上做了一个介绍啊，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就思想这些属灵。也盼望今天啊，我们这班在新约时代中的圣徒，我们能按照圣灵所启示神天上的样式啊，能够在地上为主建立他的家啊，让地上跟天上的完全的一致啊。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些话呢啊，我们需要明白，需要领会，就是需要持守。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刚才我接个电话，现在已经来电话。他说那个现在那个到清明节了嘛，然后他妈妈和他妹妹本来他们福音，他们都挺爱读圣经的。结果到这个清明节，他就想，他说那我就不烧纸行了。结果就睡觉睡不好，然后就好像就妖魔鬼怪，就是做梦啊什么的，身体就冷啊什么，像三十五度什么。然后他就想，哎呀，他可能是我今年没烧纸，然后他们姥姥姥爷来那个。要钱来的，你就犹豫到底给他烧了。李工说：“你不千万不能烧纸。”他说：“大家方面能不能祷告一些，坚定他们信心，而把那个邪灵都清除清除。”
谁呀、
啊？李工，李工，
他的弟兄的
弟兄的
母亲跟妹妹。
对
对，在大陆，
哎，在大陆。
好，我们弟兄姊妹同声开口，好了，好吧，为着弟兄姊妹的情况，我们同声开口，然后我们再有一两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赞美你，从哪里
来到你身后？
赞美你，赞美
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
赞美荣耀的心，在人的身上
和
心
上，
帮助啊！感谢你让弥工弟兄
在年幼
和有负担，而去传扬
母亲，
主啊，把福音传给他们母亲、妹妹、家人的时候，
我们
已经欢喜接受。主啊，这个时候，是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和
耶稣
的家人祷告，为求主保守他们，主啊，奉你的名捆绑撒旦，捆绑所有仇敌，把那些搅扰他们的所远远的赶离他们的家，赶离他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让他们今天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起来睡觉，安安稳稳的生活，主啊，让他们信心坚定稳固，让你公弟兄也能够用主的话来坚固他们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你，哦，荣耀归给你，主啊，你救恩何等的可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阿们。主啊，你的救恩，哦，是用你宝血所立的根基，何等坚定可靠，主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基督是磐石，永不动摇，主啊，求你，让我们李工弟兄和他的家人，这时候得着你的坚固，从救恩中，在那里站住，毫不惧怕，主把所有一切仇敌的工作完全的铲除，主耶稣，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会幕，在山上的样子中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工作，不仅是细致的，而且是美丽的，并且是满了荣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完整的看完会幕整个的意义，主啊，愿我们真是使教会也能够成为你见证的彰显，成为一个有门有墙的基督的家，主啊，在这里唯有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标准，主啊，所有你之外的事物不容许他进到其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义的生活，主啊，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彰显耶稣基督你救恩的美丽，主啊，让我们在软弱的人性中靠着你，也能够胜过罪，胜过肉体，胜过所有仇敌一切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主啊，以色列、雅各，真是何等的有福，因为神的帐幕在那里，雅各整个的帐篷让巴兰所看见的实在是华美，实在是叫人羡慕，主啊，愿神的家今天在地上也能够成为叫世人所羡慕的，能够愿意来居住在其中，如同有门有墙的耶路撒冷城，真是在北面居高华美，主耶稣的荣耀要在这里彰显，主啊，愿我们因着这些话语，因着主你的教训，可以在教会中持守你的见证，让我们有你所赐的性情坚定稳固，有你所赐的生命美丽谦和，主啊，我们求你让教会就是更多的弟兄姊妹羡慕过真实的属灵生活，追求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兜着路，愿你在我们中间兜着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
的，主，已经把你的心意借着会幕启示给我们。我求你纪念你的教会，今天人就在世界中，
主啊，
就如同当日的会幕在旷野里一样。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真是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建立教会，主啊，好叫他真是像会幕一样的完整，我们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侍奉和敬拜的地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在这些年间赐下更多的启示和亮光，主好叫我们能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愿我们所做所行的都符合于你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主你在地上能有安息的所在，
是的，
我们愿意在地上你能够找一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和我们 晚上在这里所读的，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恩手，
求
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再说一下哈，就是咱们今天看聚会当中